没有感觉。所以现在你才知道为什么在尤弗拉底河的附近有大量杀伤的武器。那么到底萨达姆，到底这个伊拉克有没有大量杀伤的武器？过去的确是有，这个联合国大家都看见，而且联合国的资料很清楚的。那后来他们说没有了，那么到底美国人有没有断定错误呢？我们不知道。那么在海山没有被捉拿以前，没有人敢说，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如果再起。大家不要忘记，这个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南部这个什叶派的他们就已经吃了个亏了。那么起头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因为美军这个把那些地方收复了，结果他们非常非常的开心。结果没有想到后来美军根本他的目的就是最后根本就是没有意思要打到巴格达，就撤退了。撤退以后，那么等到后来最后海山重新掌握这些地方，那么他们的命运就很悲惨。所以那个阴影是一直在一直在伊拉克人的心中。所以在这个以前，没有人敢真的吐露真实的话，到底真实的情形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情形完全不一样。那么海山呢成为阶下囚以后，那么整个的局面有很多的答案可能慢慢会浮现出来。那么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或者到底这个秘密武器有没有转移？因为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尤弗拉底河，那么不光是伊拉克，应该也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在内。所以整个的情形我们不知道，而且呢今天并没有到第六号的时候。我们知道也许这个中间还有一段的时间，所以这个中间的演变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根据圣经很清楚的，的确确等到主要回来以前，在尤弗拉底河附近的确确你会发现大量杀伤的武器。结果一夜之间，等到那个四个败坏的天使或者堕落天使被释放以后，那么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你看世界三分之一大概200,000,000以上的人就要倒下。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新恐怖主义达到最高峰的时候。那么所以这个是很清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在将来这个尤弗拉底河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它有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如果大家把一个头一个尾仔细的看一下，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呢，很明显圣经提到两个王，一个是尼禄，还有一个就是尼布加尼撒。所以巴比伦这一座城啊，可以说是三个人的城，在历史上，一个是尼禄的城，这个很清楚，圣经明明讲，还有一个就是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撒他把那个城盖起来以后，他在他的那个砖头上城墙，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没有石头的，所以巴比伦城完全是砖造成的。所以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比是什么？耶路撒冷是出石头的，石头神所创造的。那砖头呢，乃人模仿神所创造的石头烧出来的砖的，所以这是代表宗教。你看是人的产物，是人的发明。所以呢你看你整个的城市用6,000,000以上的一块一块砖头把它盖起来。那么当初呢巴比伦倾倒以后，在历史上的巴比伦倾倒以后，你在废墟里面你还可以找到尼布加尼撒的名字。所以圣经里毫无疑问讲到尼布加尼撒的时候，讲到王的时候，一个是尼禄，还有一个就是尼布加尼撒。但是很有意思，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将来如果有机会到如果伊拉克的情势平定下来以后，那么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看看这个伊甸园的旧址，那么同时我们可能也有机会可以看到巴比伦。那如果你到巴比伦，虽然海山那个时候命运怎样我们不知道，但那座城是留下来了。不光那座城，而且你参观那座城，你会发现每6英尺就有一个名字，萨达胡塞，就是海山的名字。所以呢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虽然圣经没有明明的预言海山萨达胡塞，但的确确萨达胡塞在预言里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个历史的巴比伦，这个根据圣经，这个巴比伦这座城，这个 躺在废墟以后有一天要重建，因为根据启示录，你看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如果历史上巴比伦城如果躺在废墟里面的话，那怎么可能巴比伦在倾倒呢？所以大家就是根据这个就知道说，有一天巴比伦一定要重建，而且巴比伦城一定要重建。那么果然，在波斯湾战争以前，那是海山把巴比伦重新建造起来。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这个以色列去，到这个中东去，特别到伊拉克的话，那应该能看到海山所盖起来的那座城，所以它不再躺在废墟里面。那以后慢慢怎么发展我们不知道，我们说过了，这个海山，这个伊拉克就有一点像日本，像当初的德国一样，虽然是战败国，那因为不许发展武器的缘故，所以他们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经济，所有的这个经济力量就集中发展在这个其他方面。所以你看见后来就是日本，就是德国，他们虽然战败国，你看反而在经济上反而变成强。那么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将来，特别是尤其读到十八章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应该是一个经济，一个很大的一个势力。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出来，那么根据圣经的预言，那么一面这一座城已经重建，那另一面你可以看得见整个将来，虽然今天好像这个海山已经不在了，但或者他的势力已经不再影响了，可是我们知道说整个将来的发展怎么样，我们如果根据圣经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往这个方向去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那么圣经里面，如果尤其你读圣经的话，这个巴比伦这城如果真的重建的话，那么我们说过很明显的，这个海山呢，它在圣经这个在圣经预言里面，它占有一席之地是没有疑问的，因为的的确确你看见现在那座城是重新盖起来，就如果大家要想象这个那个时候古城什么样，那么今天到了巴比伦应该看得很清楚，现在就是还没有空中花园，巴别塔没有重建，本来这也是他的计划之一，也是海山的计划之一。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里面有一些地方可以叫你想起当初是那样的情形。那么而且我刚才说过，这个每六英尺呢，你可以看到就有萨达胡塞的名字。所以从这些地方，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这座城是三个人的城，一个呢是尼禄的，一个是尼布加尼撒的，还有一个就是海山。虽然今天呢他已经成为阶下囚。那么讲到最近所发生的事，我想我读一段的圣经，这个不是预言，但这个可以让大家能这个对于圣经预言有比较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三章，这里有一段预言是讲到巴比伦王的。那巴比伦王我们说过，现在从历史来看很清楚，三个人，一个是尼禄，一个呢是尼布加尼撒，还有一个呢就是海山。那么这一段预言最早期的应验是应验在尼布加尼撒身上，最早期的应验应该是应验在尼布加尼撒身上。但是呢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你发现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尼布应该有一部分应该是发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尼布加尼撒身上，但是我们如果读这个历史，我们都知道到了但以理书第五章，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巴比伦才倾倒了，那个倾倒的时候那个尼布加尼撒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到底什么，可以说呢在历史上好像还没有应验，但是我们没有意思说它是应验在海山的身上，不是。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说萨达胡塞是巴比伦王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好吧来读一下，你可以看得出来神的话是很奇妙。尤其你看见最近因为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因为我们这对于这个等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士兵这个真的找到海山，他根本不会相信的。 那他躲在那个这个地下的洞里面，那个洞里面的大小就像一个棺材的大小那么大，然后再加上一点通风设备啊，那么就是他所在的那个附近那个房子也是非常非常简单，大家不会想到他身边还有75万美金，他怎么会就委屈在那样的一个地方？那么附近当然是个农场，是个很简单的农舍。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在这个海山被捉拿的地方没有多久是一条路，而那条路就是跟底格里斯河根本就是平行，所以实在说来啊，我们一点都没有错，就在底格里斯河畔，那么我们知道说海山这一次被捉拿了。那当然最叫人纳闷的在哪里，就是说这个手枪就在他身边的，那么没有人想到说这么一个唯一的一个阿拉伯世界，唯一的这个阿拉伯世界的领袖，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站起来和美国对抗，可以站起来和西方世界对抗，所以可以说在那个世界里面，中东那个世界里面，那么海山毫无疑问的是英雄，成为他们心中的偶像。你记得这个巴勒斯坦只要有一个人在这个自杀成功的话，那么结果海山一定要派特使送他10000美金，不知道有多少美金送到这个巴勒斯坦人手里。所以他们所崇拜的英雄，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是他们心中只他们相信说整个那一代世界的希望是在他的身上。所以大家如果记忆还很新鲜，如果大家记不健忘的话，大家都记得，你看见等到这个以巴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冲突的时候，然后是海山号召志愿军队要去解放巴勒斯坦，然后大家一个月之内他大概就号召了600万的这个志愿军，其中200万是妇女。而且大家记不记得当他投票的时候，当他这个投票这个支持海山的时候，那个票数是100%。根本不是90%，是100%。而且小朋友们他们就从小就有一个就怎么说，他说海山我们愿意为你流每一滴的血。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在那个世界里，不光在伊拉克，可以说在整个的世界里面，他们心中有两个英雄，一个是宾拉登，还有一个就是萨达胡塞。所以这个的的确确是什么？的的确确是偶像的代表。虽然今天回教的国家不拜偶像，但是毫无疑问的，你看见那些当初伊拉克政府的人都是海山的化妆师，就把他化妆成像尼布加尼撒一样。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们那是庆祝巴比伦节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徽章，那徽章上面呢是两个人头，一个是尼布加尼撒，还有一个就是海山。这个中间呢隔了2520年，而且有一幅图画好像是这个尼布加尼撒这个对着海山看笑嘻嘻的，意思就是你做得很好。那么这个就是这是根本是化妆师替他包装的，你看见吗？很清楚的。所以这样的英雄当然不可能落在敌人的手里，在敌人死以前他已经这个就已经可以说就应该是像烈士一样。所以等到全回教世界大家都等待这么做的时候，那么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出来有很多人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悲哀。因为什么？因为偶像竟然就化成乌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切都是造神运动的结果。你会发现说今天人不光拜偶像，许多时候人也高举，那么历史上尤其最近世界各地的历史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慢慢的人，你看见人就开始崇拜一个人，那么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发现这个偶像化成乌有的人心中一个真空，没有办法填不满的。苏联是这样的故事，伊拉克是同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为伊拉克的人民祷告。我们相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当他们看见那些电视上一些图画的时候，我想他们最大的悲哀就是他们的偶像一夜之间忽然化成乌 他们所盼望的，他们所依靠的完全没有。柏林围墙倒塌也是这样，同样同样，那么多久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思想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把没有神的，他们已经创造另外一个宗教，那个宗教是无神论做基础根基的。但是最后弟兄姊妹，你看是把一个主义，是把一个人的思想放在一个绝对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不是绝对的，那么要么人的思想是绝对的。如果你能说，你能有把握说这个东西真理是绝对的真理的话，那事实上